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一个人啊，永远无法想象出自己没见过的东西，这句话的含金量最近一直在上升。就像那些二代三代们出生啊就含着金汤匙，从上学到工作都一直是顺风顺水，他理解不了普通人在生活里的酸甜苦辣的那些心酸，所以呢总会弄出一些所谓形而上的东西。这两天日人民报不知道抽了什么风，突然开始大规模的抨击网络热梗，说要展现一下中文的优雅和文明，于是发了视频说我们不说包德，而是志在必得。怎么着，以后得说回家吃母亲志在必得的饺子，莫名其妙嘛。网友们现在最烦这个没事给人上课的，炮轰到你们人民日报的视频标题平时取的就最恶俗了，还好意思提文明呢。中国宣传口最大的问题就是明明不了解人间疾苦，还偏偏非要装的接地气，又不愿放下身段，于是总显得有股小家子气的别扭。如果再具体一点，他们的很多言论就像是你看到外国人做了一盘中餐，放的可能是油盐酱醋，但色香味总是差了一点，再一吃嘿就更难以下咽了。而现在各大央媒基本都秉承着这个思路，见天给老百姓喂粑粑。你说他是故意的吧，也未必。毕竟不夸张的说，哪怕在北京这种官最不值钱的地儿，从处级干部就已经进入信息隔离的状态。在其他地方，哪怕是县委书记，头天晚上做个梦，第二天就能实现，就跟那康熙微服私访记里康熙出门吃饭不知道给钱似的，他确实没这个经验呀。上下消息的断层导致了老百姓跟上面的人总觉得对方跟真实世界脱节，这其实也就是咱一直说的中国阶级固化的问题。重要的岗位上挤满了没用的人，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情况比比皆是，也就创造出了一系列魔幻现实主义的事件。哎，很多人可能表示不服，说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你只要肯努力，一定会出人头地的。嘿，朋友，这都哪年的黄历了？中国不相信童话，哪怕迪士尼来了也不行。没错，这两天中国一潭死水的电影市场，因为一部迪士尼的动画片突然火爆起来。哪部片子呢？《疯狂动物城二》。可能很多朋友看过，也可能很多人没看过，但是这都不重要，因为它在中国火爆不是因为它的卡通人物造型或者故事情节，而是中国这边逆天的宣传。大家伙，你见过哪个动画片宣传的时候把卡通人物放一边，把配音演员放前面的吗？而这个配音演员还不是说专业的那种，而是请了几位明星。其实吧，迪士尼找明星配音是为了以明星的本身知名度带动粉丝进电影院看电影，这招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适用，没想到在中国这儿翻了车。不赖迪士尼的战略战术，纯粹是因为中国这帮演员明星的个人业务能力不行，他们自己演的戏都因为没有感情得用配音演员。好家伙，这还吃上配音这碗饭了。果不其然，声音出来可以说是大号的灾难现场，不是听着像智商有问题，就是嘴跟声音对不上。更牛的那个直接让人想起了上学的时候语文课代表读课文，那叫一个声情并茂全没有，妥妥的充满了班味。网友们直呼啊，说这跟英文原版的配音差的也太多了。没准人家的演员是靠努力和天赋上位，中国这边是靠资本和财富铺路。你空有一身好本领，对不起，那也没舞台给你。就像之前拍泰坦尼克的时候，甭管多大腕儿都得泡在冰水里，嘴唇冻紫了也不能起来，这叫敬业。这事儿在中国你敢想？明星能按时到剧组拍戏就得感恩戴德了，谁惯的臭毛病，还不是粉丝吗？就像人民公仆本身应该为人民服务，演艺工作者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人民的娱乐活动增光添彩，两者都不应该被供着，没事还得给烧纸，这都是闲的。更让人生气的是，这些轻轻松松明星就拿走了百万片酬，蹭着迪士尼电影的热度， 而那些真正热爱配音事业并且有极高能力和资质的普通人，却连踏进录音棚的机会都没有。不认可实力，只信广告，不看疗效，劣币驱逐良币，也是中国不仅是文艺事业，而是各行各业越来越差劲的原因。上升渠道被堵塞，普通人的机会随随便便就被天龙人临时起意而剥夺，这是中国老百姓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而从这么一个配音事件，就能看出中国的先富为什么不能带动后富，就是因为他们只会想着如何固守财富，托举自己的后辈，什么家国大义、民族兴亡，那从来就没在人家心里过。这不，这两天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事儿，大家听说了啊？振兴民族大义又再一次落到了普通人脑袋上。怎么做呢？哎，就先从全方位的抵制开始。日本艺人在中国演出不看，不仅不看，人家唱到一半还得把伴奏停了，灯光熄了，麦克风给抢走，人呢直接轰下去。你说这能证明什么？证明中国人团结一致，抗日情绪高昂，证明日本高市早苗的右翼政府是跳梁小丑，那你去日本国会抢他麦克风啊？这只能证明这位日本歌手是全开麦真唱，业务能力过硬，抢了一个麦克风还不过瘾，又直接把滨崎步上海演唱会叫停了。更关键是，人家要开演唱会的前一天才临时接到通知，一万多名观众更是连个发言权都没有，就被取消了演唱会门票。别问，那爱国小标兵的锦旗都给你送家去了，多光荣！演唱会的门票钱说是给退，但问题是，很多人为了看演唱会是订了酒店机票，这部分款可没人给报销。而安排演出的中国公司更惨，预付款已经给了，门票钱一分回不来，还背上了政治觉悟不够的骂名。这种时候怎么能没有央媒下场呢？果不其然啊，胡锡进就出来了，洋洋洒洒写了上千字的废话，不开玩笑，朋友们，车轱辘话来回说，小学生写800字作文凑数都没他这么能绕的。核心就一句话，制裁日本是国策，上利国家，下利你们，怎么能不支持呢？当然，甭管你们支不支持，制裁还是要制裁。重拳出击，扼住喉咙，这可不是中国不让他们唱，要怪得怪高市早苗瞎说话，他不改口就谁都不能放声。你看，头一次把杀敌1000自损800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而滨崎步是怎么做的呢？人家决定给粉丝一个交代，哪怕没有一个观众，也坚持演完了所有歌曲，并且呢，官方进行录影，在合适的时候使用。因为演唱会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那么多演员、工作人员，这么长时间的排练、准备，都是心血，都值得被尊重。月下独舞是敬业精神的表现，而中国依靠制裁国外歌手、逼迫人家表态的方式，大概率只会让中国人民受伤。毕竟刚才咱说了，中国文化圈这帮拉出来一个能打的都没有。而这事儿也让外国网友从侧面体会到了中国的魔幻，毕竟这么多国家因为政治因素不让人家看演唱会的，中国还真是头一个。网友们也扒出了外交部在中国之前被制裁时的发言，可以说能打败魔法的就只有胡搅蛮缠了。而这并不是中国最近唯一出现的魔幻事件，最近北大的研究员开始推动实时封存治安违法记录，禁止公开这条法规，对于不管是酒驾肇事还是作奸犯科的，一概留档保存在公安机关，除了国家部门之外，不管是用人单位还是医疗机构都不能访问。他家你说这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隐私，那打死你我都不信。唯一合理的猜测是，现在的公子公主们玩的实在是太花，以至于想要进体制继承父母衣钵的时候受到了层层阻碍，只好呢用信息封存的办法，不然啊都没办法当公务员了。有趣的是，一边在玩命铺路，而另一边疯狂加强了反腐的力度。短短一周内，四川公安厅厅长、市长、发改委主任一串被双规， 追增3亿元，真是小兵合计到了，开始动用储备粮了。朋友们，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对于中国全市阶层广泛的站着茅坑不拉粑粑，阻挡普通人上升渠道的行为，你们怎么看呢？滨崎步月下独舞跟中国的无理由制裁又形成了怎样的强烈反差呢？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搞个，下期再见，拜了个拜。